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来读约书亚记第16章，主题是以法莲支派的产业。本章与下一章第17章一起，记录了约瑟的子孙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在约旦河西岸所分得的地业，是约书亚记中最短的一章，一共只有10节经文。一到四节概括性地描述了以法莲支派与马拿西半支派所得之地的南部边界，五到十节则是记录了以法莲支派的北部地界。虽然本章的内容不多，但是我们可以联系以色列国的整个历史来回顾以法莲支派的兴衰和属灵教训。好，让我们引以为戒。约书亚记16章1到4节，约瑟的子孙研究所得来的地，是从靠近耶利哥的约旦河起，以耶利哥东边的水为界，从耶利哥上去，通过山地的旷野到伯特利，又从伯特利到路斯，连接到亚基人的境界，至亚他律，又往西下到亚利提人的境界，到夏伯和伦的境界，直到基色，通到海为止。约瑟的儿子马拿西、以法莲就得了他们的地业。这四节经文实际上是说到约瑟的儿子马拿西和以法莲两个支派所分得的产业的南边地界，他们所得到的是东起约旦河西至地中海的迦南中央地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成就了雅各的祝福。创世纪49章25到26节，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已经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临到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摩西在申命记33章里为约瑟家的祝福也基本大同小异。约瑟的子孙之所以得到两份产业，是因为雅各将流便的长子名分给了约瑟，把约瑟的两个儿子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以法莲虽是马拿西的弟弟，雅各确立以法莲在马拿西之上，应许他将来比哥哥还大，所以在分地时先说到以法莲。关于研究分地，我想说的是，这并不是把事情的决定由命运安排，而是顺服在耶和华神面前的一个神圣行动。神曾经晓谕摩西，人多的你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你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要到倍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虽是这样，还要研究分地，他们要按照祖宗各支派的名字承受为业，要按照所拈的阄，看人数多人数少把产业分给他们。显然约书亚在分地的事上是严格遵守神所吩咐的命令。在箴言16章33节以及18章18节里说，铅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自铅能止息增进，也能解散强盛的人。尼希米记11章也提到，百姓之谦，每十人中选出一人住在圣城耶路撒冷。使徒行传第一章的结尾也记载了，在祷告寻求神的旨意之后，众人摇签选出马提亚来取代卖主之犹大的职位。可见在祷告寻求神的指引之后，用研究或自谦的方式将神的心意显明，使得神与人喜悦的事。第一节中从耶利哥上去，指的是向西上到中部山区，而不是北上的意思。伯特利是先祖雅各在逃亡哈兰的路上所命名的地方，那地原名是路斯。估计到了约书亚时代，那地已经变成两个城市了。伯特利城是属于便雅悯支派，是便雅悯支派和以法莲支派的边界。第三节的基色是以法莲地南界中靠地中海的城市，约书亚曾在那里大胜基色人，记载在约书亚记10章33节。那时基色王荷兰上来帮助拉吉，约书亚就把他和他的民都击杀了。 没有留下一个。遗憾的是，以法莲人并没有将基色人完全赶出去。第五到第八节描述了以法莲地的北方边界，从约旦河起，向西经过示罗附近，四剑以南，后连迦南河，直至地中海。约书亚记十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另外，在马拿西人的地业中得了一些城邑和属城的村庄，这都是分给以法莲子孙的。他们没有赶出住在基色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第九节是按照民数记二十六章的原则，根据人口比例而分配产业。由于马拿西支派所分的地与人口相比过于辽阔，所以要分一些诚意给以法莲。到第九节为止，在旧约历史中有相当影响力的以法莲支派的产业就划分完毕。约书亚本人也是出自以法莲支派。在约书亚记的第十九章，我们就会知道神的会幕被建立在以法莲支派领土内的示罗。直到士师时代，以法莲支派在政治、宗教等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身居如此重要地位的以法莲支派却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即以法莲的子孙并没有驱逐境内的迦南居民，反使其为奴。其实他们完全有能力逐出迦南族类，却为了贪图安逸而违背了神的命令。申命记七章二到三节，耶和华你的神把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从四世纪的第三章我们就会知道，这些未被赶出的迦南人最终成为以色列的网罗和刺，以色列人甚至与他们通婚，拜他们的偶像。神就按照他公义的原则，使悖逆之民遭受审判。再后来到了分裂王国时期，北国以色列的二王之一耶罗伯安也是以法莲人，他不仅敌对犹大支派，还为阻挡以色列人去犹大境内会幕敬拜神，制作金牛犊放在伯特利和但，让以色列人陷在偶像崇拜的罪中。亚萨的子孙在诗篇78篇里写道，78篇第9节，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后退。67节，并且他，也就是神，弃掉约瑟的帐篷，不拣选以法莲支派，却拣选犹大支派他所喜爱的锡安山。这两节经文将以法莲支派的属灵光景写得清清楚楚。弟兄姊妹，以法莲和马拿西因先祖约瑟而得福，分得了迦南美地中最大最好的土地。然而日后的历史证明，当人开始不遵守神的诫命之日，就是祝福停止沉船之事。以法莲支派没有赶出迦南人，而导致后来一系列的咒诅，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启示呢？首先，我们应当顺服神借着摩西晓谕给我们的诫命，不仅仅是我们而已，而是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当尽心尽意尽力爱神，遵守神的律例和典章。第二，我们应该杜绝一切缠累我们的罪，无论大小都需要彻底的对付，求神赦免，不再犯罪，否则我们会因罪的辖制而失去神的祝福。第三，我们在传讲福音真理时应当警惕，不要让世俗的成功神学掺杂在其中，让人只求祝福而不求赐祝福的神。求主鉴察帮助我们，让我们世世代代承受神的祝福，万国万民也因我们得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的应许和祝福，让你的子民能够得地为业，得享安息。谢谢你将以法莲支派的兴衰摆在我们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在你的恩典中永不忘记遵行你的话语，好让我们能够长久活在你的祝福之中。圣灵，求你每天来光照我们，好让我们看见隐而未现的罪，靠着你的恩典将之从我们的生命中除去。 让我们得以自由。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们，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